马太福音第5:14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这段经文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在宅外发光。我想耶稣在这里的意思是，我们是照到世界的光。如果我们是照在世界的光，那么约翰福音说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不接受光。那句话的意思也有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不能胜过光。两个意思同样都可能有，光照在黑暗里，上帝的真理，上帝的生命，上帝的爱照在黑暗里面，就是仇恨、无知、死亡照在这里面。黑暗是拒绝光的，但是黑暗不能够胜过光。我们是世界上的光，我们需要知道这个世界不接受上帝的真理，不接受上帝的爱，不接受上帝的生命。这是光在圣经里的三个含义，就是光是真理，光是爱，光是生命。那相对的，黑暗就是仇恨，黑暗就是无知，黑暗就是死亡。我们是世界的光，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发出光来。然后耶稣很快的就没有讲光，讲的是晨，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我们在讲我们是世界上的光，我们在这个世上要发出这个光来，要发出上帝的真理、上帝的爱、上帝活泼的生命来，那么一定会发出来的。就好像一个晨照在山上不能隐藏，我们的生命一定有那美好的地方叫这个世界上的人看到。美国人，尤其美国的清教徒，一直觉得他们是世上的光，山上的晨，就是不能隐藏。中国的改革宗的一些弟兄姐妹也很喜欢这样讲。在路加福音第4，耶稣在他家乡讲道，被他的家乡的人拒绝，他们要把他从山上推下去。讲到说，他们的城照在山上，照在山上的城要对这个世界发出光来，照在山上的城也把世界的光要推下去。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，我们在这世上有责任要把上帝的光显出来，这是不能不做的事，一定要做的事。但是我们需要认识，我们会碰到困难。第15节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我们是光，光一定要照亮这个世界，照亮世上的人，照亮一家的人。而我们在照亮别人的时候，千万记得，他们的城照在山上，他们却要把耶稣从山上推下去。我们是光，我们是盐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是黑暗，我们需要从神那里得到力量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所以基督徒要有好行为，这段经文太清楚了。可是同样我们也想一想，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可能没有想到，我举一个例子。我有一次在飞机上从洛杉矶回台北，我旁边是一个吃素的老太太。那因为她吃素，她也不懂得英文，所以我有时候要帮她，她很感谢我。我在想，这个吃素的老太太，她是到洛杉矶的西来寺去礼佛的，这么虔诚，我就不跟她传福音，对不起，我实在是没有见证，就不跟她传福音，不要让人家不高兴。后来飞机快要到桃园机场了，老太太就跟我讲说，阿弥陀佛，今天碰上了活菩萨。我听了就非常的愤怒，这都我的错，他把荣耀归给菩萨了。我就说，哦，我是基督徒，那么就只好在降落之前赶快给他恶补一下。 我所有的好行为是出自耶稣基督，我会爱是出自耶稣基督，我会关怀是出自耶稣基督，所有的错误是我自己的，所有的好处都是上帝的。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会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就表示我们在有好行为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最基本的是奉主的名做这个事。倒不是说我帮别人一个忙就说我奉耶稣的名帮助你做这个事，我们不是把它变一个口头禅，我们是有一个心意，我们是有一个认识，我做的任何的良善的事情都是上帝的恩典，都要把荣耀归给上帝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如果我们的好行为只让人家给勋章的话，这是不够的。这几年来常常有一些宣教士医生他们在台湾服事很有见证，政府颁给他们勋章，这个是很好的。但是我觉得领勋章的人始终要有一个认识，我不要叫你们台湾的人觉得我来这里行医是我多么善良。我们需要在这个世界上把上帝的真理发出来，有好的行为，但是一定要把主的名高举起来。也不是动不动就提耶稣基督，也不是我们口头禅里面很多阿们哈利路亚，而是我们需要把上帝的道 somehow 都表达出来给别人。这是我讲的第一段啊，我们需要在这个世界上用我们的行为，用我们的言语见证我们的主。好，这是外在的，比外在更重要的是内心的。在马太福音五六七章这个登山宝训里面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，而常常被人家忽略了。譬如说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八节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这个我们应该都很清楚，这表达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基督教的伦理是看重内心的，世界上的伦理，世界上的法律大概只看重外表的。这也没有错，法律只管外在的事，看得到的事，可是信仰是管我们内心的，耶稣是要管我们的内心，比你的外表的行为还重要。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，一个很恐怖的地方，用一个英文的词就是 totalitarianism。Totalitarianism 是从 total 这个字来的，全面。那么大家都会提到 Hannah Arendt 这个女哲学家，她写了一本关于这个的书。Totalitarianism 就是 totalism 就是全面主义。全面主义就是我要管你的每个地方，你外表上怎么样不够的，我要你的心也很好。这本来不是坏事，但是如果不是上帝来做这个事，不是对着上帝做，就变成很坏的了。你在人间简直没有呼吸的空间了，你不能有自己一点的自由的心灵。如果基督徒我们要推动任何的事情，我们主要是要靠着圣灵的恩典和大能。我们的生命要成长，外在的约束是不够的，我们需要从里面更新变化。这即使是上帝在做这个事的时候，也不是用强迫的，是用基督的爱来感动我们的。就是我们在传扬福音见证主的时候，或者我们在教会里跟人同工的时候，或者我们的家庭生活，都是一样，成于内行于外，这是对的，但是必须是靠着上帝的恩典。我觉得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的重点就在讲这个，而那个重点呢被一般的人完全误解了。像托尔斯泰，像甘地，都不是基督徒，他们非常喜欢登山宝训，饶恕人七十个七次等等，这太伟大了。我觉得他们根本没有想着去做做看。我觉得登山宝训写的就是太绝望了。你们看到妇女动淫念已经犯奸淫了，每个人都是奸淫犯，这让我们很沮丧。我觉得登山宝训耶稣要讲的是这一点， 你以为你很好吗？你以为你很圣洁很善良吗？你以为你很不错吗？我告诉你，你看起来再好，你心里不洁净，你是不算洁净的。耶稣的道理跟保罗的道理，很多学者说是有冲突的，我觉得没有冲突。我觉得耶稣把律法的要求讲得很清楚，然后如果我们真的是去试着去做，我们就发现寸步难行。可是耶稣提醒我们，上帝的确是看我们的内心，你外在的行为要好，但是你内心要更好，是从内心发出来的纯洁，对人的好，对上帝的好。你看到妇女动一念，你已经犯奸淫了，这就是律法叫我们痛苦的地方，或者说神的法律叫我们痛苦的地方。神的法律对爱主的人、蒙恩的人来讲，就像诗篇119篇一样，我爱慕你的律法胜过金金，你的律法比蜜更甜。但是如果用我们肉体来讲的话，你越看律法越觉得痛苦，因为定我们的罪，我们真是有罪。神要我们内心良善，马太福音五六七章都在讲我们办不到。你看马太福音六章一节，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，跟刚刚讲的光不是刚好相反吗？这里意思等于说，你们要小心，不可把你们的光照在人前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当然耶稣不是说我们的好事不要行在人面前，故意叫他们看见，我想这是和合本要翻的婉转一点，就是我们不能够让人家看见我们的好行为。前面说我们要让人家看见我们的好行为，这里又说不要让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。不仅不要让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，第三节，你施舍的时候，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。你的行动不要叫任何人看到，连你的左手都看不到你的右手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你的好事不要叫人家看到，而且刻意不要叫人家看到，连你自己都不要看到。我要先说一下，我刚刚讲这些，神看重我们的内心，不是要我们变成一个天天内省的人。我们并不是天天在那里反省，我做错了什么，我做对了什么，我刚才对人好，里面有没有掺杂一些杂念，不好的念头。你不必反省了，一定有的。我们人一定是，包括基督在内，我们的邪念都会有的。我们不是常常在那里反省。这里说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，也就是各位，如果我们犯罪了，做错了，我们一定会有，天天都有。你向神认罪悔改，如果可能的话跟人家和好，就不要再去想这个事了。害人的人认罪悔改了以后，就不要再去想这个事了。去想这些过去的旧创伤，不是基督教，基督教讲的是神把这些都涂抹了。所以我们在讲我们的内心需要良善的时候，并不是要我们去无日三省吾身，我们的心思意念最重要的是要想到，每件事都想到上帝多么爱我，而不是我得罪了上帝有多少。这两个不一样哦。很多时候教会会强调，有包括我们保守的中国基督徒强调我们是罪人，我们的确是罪人，但是我们更讲上帝的恩典涂抹这些善事恶事，我们都不叫它成为我们的往前走的那个妨碍啊。第四节，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这父在暗中查看，也是一个我们平常会误解的地方。耶和华住在哪里？我们在圣经里有看到，耶和华住在人不能进的大光里。我们可能也忽略了，圣经也讲，你以黑暗为藏身之处，就是耶和华也住在人不能进的黑暗里。神学家讲，人不能进的黑暗，人不能进的光里面，其实对我们都一样。太亮的光跟太大的黑暗一样，就是你看不到。圣经会讲耶和华是光，是真理， 我们会讲他的爱，他的真理是这么了不起，以至于叫我们眼睛很难看得清楚。但是同样的，耶和华的作为很多时候在暗中，我们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为什么要这样带领，这些问题天天都会发生。为什么我碰到这些倒霉的事情？神为什么要这样子？那么圣经上其实常常提醒我们，包括在这里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他的道路在深海中，神为什么这样带领我们不知道。但我们知道一件事，就是总是十字架上的道，十字架上的爱。我们知道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死，这就是神的爱明显的彰显。我们记得这件事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做事的时候，总是想到慈爱的天父在带领我们。你的心在上帝那里，这需要培养的，这是我今天讲的最大的重点。我们需要心在上帝那里，我们做任何的事是要想到神在看我们。你做事背后有一双眼睛在瞪着，好像监听监控，这很不好。但是如果是神带着慈爱的眼睛在引导我们，你有这样的认识，那很宝贵。Dickens 写一本书 Great Expectation， 伟大的盼望，那是写一个小孩子后来怎么在人家的栽培之下变成一个绅士，也堕落了，后来当然悔改了。他原来是一个铁匠的亲戚，也只能打铁，后来就有人给他很厚的资助，让他成为一个绅士。那个人呢，是他曾经帮助的有一饭之恩的囚犯。这个囚犯后来到澳洲去，那个时候英国有这种流放的制度，那个囚犯在澳洲做牧羊的工作很辛苦。他后来跟这个小孩讲，他说我能活下去，我都是为你，我到哪里做什么事，怎么辛苦，怎么流汗流泪，我都想到你当年在那个篱笆上看我吃你带来的东西。我就对我自己说，这孩子正在看我。谈恋爱的人应该还记得，你做什么事都希望他在身边。我们对上帝要养成一个习惯，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施舍的时候，是神在看我，神在听我，神跟我在一起。整个我们华人的文化，可能所有罪人的文化都跟法利赛人很像。法利赛人的特点，耶稣说他们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要人看见。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也是，我们做一切的事情不是我喜欢，不是我愿不愿意，是我要人看见。就是别人的看见，别人的称赞好像是最重要的。包括祷告，第六章第五节，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意思就是说，你祷告的动机是要人看到你很敬虔，你得到了。那你说这有什么不好？不好的就是你没得到你要祷告求的。各位，你的赏赐在天上，今生我们得到太少了，但是我们有主跟我们在一起，我们体会到主将来给我们多丰富，现在也给我们，我们就现在喜乐，而且对前途有很大的盼望。第六节，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你的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都是暗中，都是看不到，左手不要知道右手所做的，祷告不要让人家看见，下面进食也不要让人家知道。十六节，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脸上带着愁容，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，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就是别人说，哦，你好属灵哦，常常进食，跟你是一个哈佛大学的学生一样，很荣耀的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 意思就是说你进食祷告的内容神不会垂听，因为你不在乎那些内容，你在乎人有没有看到。十七节，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，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，你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，你父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。我们要有一个认识，就是爱我们的上帝跟我们在一起，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件事，但是也是最难的一件事。神是最重要的那一位，不仅是他掌管万有，而且他跟我们同行，跟我们在一起，没有什么比神跟我们更亲近了，空气都还不能跟神比。神无所不在，神也爱我们。哎呀，可是奥古斯丁就说得很好，在他的忏悔录里面，他里面充满了这种智慧的句子，主啊，你无所不在，可是为什么我看不到你？你无所不在，你伟大，你至尊，我要到哪里找你？什么样子的方式来找你？各位，上帝真的好难看到，上帝无所不在，又好像无所在，什么地方都找不到他。奥古斯丁继续说，你不但无所不在，你不但很爱我，而且你命令我要爱你。如果我不爱你，你就处罚我，我算什么？用一句我常常喜欢讲的话， Leave me alone 嘛，给我一点空间。各位，我们的上帝不放掉我们，他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我们。撒母耳记上16章第7节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那么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，我们基督教是真正的心学啊，真正强调人的内心。你要箴言4章23节，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我们应该熟悉这个话，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做。我们保守两个东西，第一个就是你的身体。哇，我在任何一个聚会的场合，只要一谈到健康，每个人都会讲，要吃这个，要喝那个，要做这个动作，要做那个动作，这个拉筋，那个健胃，就我们对身体的保健非常重视，这没有不好了。但是我们的心让它丰富，我们的心有主的爱，这我们好像很少这样做。如果我们的心没有被保守好的话，马太福音6章23节，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？一个上帝的儿女，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，但是神的儿女特别是这样。我想尤其是越爱主，越经历主丰富恩典的人，一旦心里的光，上帝的爱在你心里，黑暗了，那个黑暗就是很大的黑暗。我每次想到这个黑暗，都想到第9个灾，就是全埃及有3天黑暗，那个黑暗是好像摸得到一样。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体会，一个是黑暗很大，另外一个是那个空虚很大，就是启示录所讲的地狱是无底坑，不是18层地狱，是没有底的。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罪恶当中的时候，你不要觉得这是底线了，最坏不过如此。我觉得地狱可怕的地方就是最坏没有底的，你继续在罪恶里会继续的痛苦，你不会有那个英文的 I'm used to it， 不会，痛苦罪恶会继续一起往下掉。当然我们也正面的来看，我们相信善良喜乐丰富是无顶的，我们继续的成长，求主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。那所以呢，要致死，哥罗西书3章5节，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。这个致死 mortification 啊，杀死你的身体，在 哥罗西书这里有讲，那么在罗马书第八章也有讲，第十三节，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，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。顺从肉体就要死，致死身体的恶行就要活着。这我觉得是非常难讲的，很容易讲错，也很容易听错。什么叫致死地上的肢体？再引两处经文，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七节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我们最大的敌人总是体贴自己的肉体。那本来我们身体上的欲望，我常常讲不是坏东西，我常常讲我们生活能够快乐，就是因为有肉体，有欲望，有各样的需求，我们有这个欲望是好的，身体也是好的。我们吃东西，或者说所谓的眼目的情欲，不一定是看那些下流的东西，我们看那些美的东西，看那些博物馆，看书，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喜乐，这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。人和动物都必须有欲望，而这个欲望满足了就是快乐。我觉得快乐就是这个。如果你没有欲望，你没有食欲，你不知道吃东西的快乐，你不饿你就不快乐了，其他每件事都是这样。所以食和性是我们快乐的很重要的来源。精神方面，我刚刚讲的看书啊，或者逛博物馆啊，听音乐啊，这些也都是，还有朋友的交谈也都是，我们有这个需要，这个需要得到满足就好了。哎，这需要得到满足就好了，不是的，各位，这是我们人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。我们人没有满足的时候，我们总想继续吃，当我们满足的时候，通常就是吃过分了，就是不舒服了。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灵性，用属灵人喜欢讲的话，就是神按着他的形象造了我们，叫我们若不在神里找到满足，就永远不能满足。我们的不快乐就是我们想要从世界有限的东西来满足我们的欲望。我有食欲，所以我想吃，食变成我们的神。中国人这句话是不对的，民以食为天，食不能成为我们的神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性啊等等都是这样。我们需要这些东西的满足，但是我们最需要的是神的爱，让我们有平安，让我们有喜乐，让我们不是空唱高调。我们仍然在祷告主导文里面教我们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。但是人的罪恶在我们堕落以后更明显的就是它不受控制，它变成我们唯一的目标。而如果唯一的目标不是上帝的话，我们就不仅是在食物，在性欲，在各样的事上都会泛滥了。在这边谈同性恋，我总是不想在教会里谈，因为很容易起冲突啊。我再一次表达我的立场，我认为同性恋是罪，这个圣经讲得很清楚。但是我们对同志呢，应该一样是有爱的。我自己觉得我接触到的同性恋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那个 sex 好像把它控制住了，就是很强烈，那么非常想要在这里得到满足，你怎么可能得到满足？我们人如果不在神里面，我们得不到满足的。就跟台湾的庙宇一样，你要拜的不是真神，你就不会只拜一个了，就越拜越多。我们需要认识神造的都是好的，我们能吃能喝是好事，我们的身体需要好好照顾，但是在罪恶的本性之下，这些东西每一个，不管是食欲、性欲，或者是 高贵的欲望，包括功成名就，包括追求知识，都会成为偶像，都会叫我们不快乐，都会叫我们遗憾。性和食叫我们遗憾的事，每个人都知道。知识，我觉得写的最好的就是 Samuel Johnson。 Samuel Johnson 就是那个编英文字典的那一位，那么大有学问的。我们小时候都看过他的那个传记里面的一章，就是他小的时候很喜欢读书，爸爸叫他去买东西他不肯去买，就一直在读书。后来他就站在屋檐底下忏悔。喜欢读书有什么不好？喜欢读书而读书变成一个偶像，这个东西妨碍了你其他的工作，妨碍了你对父亲的爱。各位，人间的任何东西，包括知识学问，成为我们的偶像，成为我们一定要在他身上才能得到满足，一定要依靠他，没有他不行的，那都会危害我们。我们应当有各样的欲望的满足，但是我们的罪恶就是人把这些东西偶像化了。我不能没有这个，我一定要这个，那大家痛苦就很多。所以圣经里讲到的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。不是说我们在提倡禁欲主义，不是说我们不要吃不要喝，不是说我们在那里苦修，而是说更重要的是认识上帝的恩典，然后在认识上帝的恩典之下，也认识我有我的罪恶，我有我罪恶的根源，就是我这个身体总是不以上帝为我的安慰和满足，总以吃喝或者世上的成就为满足，那个需要对付的，那就是登山宝训这里所讲的，我们进入内室。并不是说你的灵修或者说你的每天的这个读经祷告的时间多么重要，那是很重要。我是讲最重要的是，我将你摆在我面前，因你在我面前，我便不知妄为或者是犯罪。这需要神来帮助我们，这也需要我们有操练。我们操练在每件事上，主，你在看我，你在跟我同行，你在爱我，你在引导我，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为我做了这个事。这种操练读经祷告或者是心思意念的改变，我觉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得很好。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。我跟传统的解经家看法一样，就是在第七章讲到我，第八章第二节释放了我，那个我认为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会有的情形。每个人都有他的遗憾，而基督徒重生得救信了主以后，我们还是需要基督常常来释放我们，来拯救我们。这涉及到一件事情，各位，我们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，得胜的生活，我们靠什么？你要过一个健康的生活，你靠什么？好像唯一的道路就是遵守律法。你要做一个好的 cook， 一个厨师，你要把食谱上的东西，把这一行的行规弄清楚，我们遵守就对了，这是天经地义的，可是在神面前这不成立的。各位，你不能靠着你的肉体遵守律法来得胜，不但不能，在罗马书第七章就讲到，律法还会勾引你的私欲，叫你更多的犯罪。律法没有办法，只有靠着恩典，神差遣他自己的儿子定了罪案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保罗在这里讲的很复杂，我们简单的说一下，就是保罗在形容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都是囚犯， 我们被管，我们不自由。这个不自由呢，就是因为罪，我们克服不了，我们就听罪的话。那么当耶稣基督来胜过了罪以后，不仅是胜过了罪，而且让我们也能够胜过罪。但我们要胜过罪呢，就不能随从肉体，只随从圣灵。各位，肉体我们都在随从啊，你的肉体现在叫你呼吸，你的肉体再过半小时叫你饿，然后你要随从我们就去吃饭了。你不随从肉体就肚子饿了，你不随从肉体久一点你就会饿死了。那么可是保罗、约翰都讲我们体贴肉体就是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好像是苦修主义。不是的，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不是一个体贴肉体的人，也就是我们的肉身、我们的食欲、我们的各样的欲望不能主宰我们，这是真正的自由，只有圣灵来主宰我们。如果你不懂圣灵的话，你把它了解成信心。一个有信心的人，一个认识上帝恩典的人，他常常想到上帝的恩典。这个体贴原文有那个思想的意思，思想圣灵，思想上帝的恩典，就有生命平安。这保罗讲得很严重，体贴肉体的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，也是不能服。不要让你的肉体，不要让你的私欲控制你，要让上帝的圣灵来帮助你。那么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，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，我们需要有基督的灵，有基督顺服上帝爱世人的心在我们里面。简单的说，属灵的操练是需要的，读经祷告听进主是需要的，但是这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你的心求圣灵帮助你，这绝对是一个恩典，但是恩典一定表现在有操练的事上。就是我们还是我刚刚说的，我们时时刻刻学习着把主摆在我们旁边，我们说话的时候求主的爱常常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行事的时候求主爱常常在我们里面。不只是跟人在一起的时候是这样，不跟人在一起的时候也是这样。我们一切，我总是回到这里，我们要认识上帝的恩典和慈爱。上帝是爱我们的，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，现在跟我们和好了以后会继续爱我们到底。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件事，我们一定要从这件事上得到一切的动力和动机。但是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克服我们的软弱，克服我们的老我，不是苦修主义，但是需要锻炼。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这些锻炼都靠着上帝的爱，求主怜悯。从最小的事开始就是这样，我们需要被上帝的恩典充满托住，明白，而且在这恩典之下去操练。该勒住舌头的时候勒住，该释放舌头说主话的时候说出来，不能够马上就看到人就传扬福音，没有这个能力。但是看到人有一个笑脸，在餐厅吃饭的时候会说一声谢谢，这些很小的事开始做起。我们的心中始终有主的恩典和慈爱，让我们也有在行动上的操练，使我们心里的信心能够更刚强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同在，帮助我们能够更多认识你的慈爱，也在生活中有更美好的操练。求主帮助，因为我自己知道我们常常很沮丧，因为我们失败的太多了，但是愿主恩典激励我们，愿主的爱激励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你已经得胜，会继续带领我们跨胜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